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这个祈愿观信师门中一代真亲老少王灵冤亲债主以及六亲眷属，观慈父慈母今来受地藏菩萨本愿功德经，在生者增长福慧，过去者求生净土。南无阿弥陀佛。好，这个地藏经无存显义啊，讲到这个善的施善法啊，获得天是吧？施善啊，他就欲界天、色界天和无色界天啊，加上持禅定，加上这个慈悲喜舍啊，这个愿力啊，或者四禅八定，获得这个无色界天就是四禅天，九天就是色界天，还有三善天叫欲界天。他说我们这个修四善法，它有轻重和身高与低的关系，或者说获得五戒，五戒呢就是人身。那下面呢讲其堕着鬼区畜生鬼道地狱有轻重之分。这个轻重也就是说照恶业轻和重的关系。他说轻者可能说地狱恶鬼道畜生道然后说重者就是地狱道，那地狱基本上就是很重的，因为地狱跟鬼是两道，所以地狱道这个地狱的众生它不能称为鬼，它就是在里面受恶业的，它就是地狱。因为鬼呢它在这个或者说孤独啊，或者在一个边地啊，或者是一个空旷啊，或者一个孤独大海，或者粪坑，或者是这些某些地方安住。他说这些阴暗的地方都有鬼住的地方啊。你要说我们很多的房子常常没人住，可能有鬼进去住，就这个，因为鬼到一些阴暗的地方啊。所以晚上呢，我们讲阴就是可能会遇到诡异的东西，是吧？那我们说这个恶者，那我说这个我们讲三毒贪嗔痴，如果你去造善业，造善业这个，但是呢，你心中充满了三毒，是吧？比例来讲，我做了很多善事，你可能呢内心是为了贪啊，为了贪，也贪好看，是吧？所以呢，一做善事，但是你内心嗔很重，或者痴很重，但是你在做善事，那可能会畜生道了、恶鬼道了，它是不一样的。你比呢，地畜生道。有的那个畜生呢没饭吃，是吧？孤独，或者在山里面饿着瘦不拉几的。那我说也有呢比较好的畜生，你们家里养了一小狗，那狗其实他把它当成儿子看待那说这个都是那个畜生为什么那么富有呢？是吧？这个就是过去他那个福报就是修善。当然了，你看大公鸡长得很好看，还有那个狮子是吧，大象，因为他愚痴啊不修法，他就修福报，做了好多善事，成了不闻法人说好多这个道教里面那些在庙里搞迷信活动的，他也不求什么升天， 但是呢，不停地在庙里面搞。像这样的人呢，他也做了很多善事，他也不能说他很坏，但是呢，他没有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心，他也没有闻法，他没有法可闻，所以现在道教根本就没法可闻。如果你跟他谈话，他也很善良，他也愿意不吃做善事。他们基本上因为没有善，没有法嘛，愚痴嘛。你像外面的大公鸡啊，那个好看的小狗啊，那个力气很大的牛啊，都是过去修来的大福报，是吧？不然的话，他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力气呢？是吧？啊，有人的福报来了就是还债了，比那来牛，是吧？这个牛怕人家长他有那么大的力气，干什么就能给人家拉铁。那为什么你这力气拉铁？因为你求了的福报嘛，你要还债务啊，要还债务就变成牛啊。这边得到的福报，那边还要还债，你把人家的钱接受了，然后你心也很善良，但是呢，你下辈子变成一条牛，或者变成马，漂亮的大马，嗯，在人家骑在身上到处玩。他说人家也爱你，也很喜欢你，并且天天给你收啊刷啊，给你吃好的啊，这些都是修福报修来，修个出生道啊。所以呢，恶鬼道也是一样的。你看恶鬼道有宝鬼是吧，有钱鬼、财鬼，并且还有很多鬼有神通，是吧？他可以像那个大力鬼呀、啊，这个大天鬼呀、啊，这个他可以把太阳跟月亮给占起来，很厉害的，就是他可以把地球摇动，他那么大的力气，鬼是吧？但是呢，他的称声也好重，是吧？也就是我们做善事的时候，称心好重，做了好多的善事，到了地狱底下呢，做有钱鬼。啊，漂亮鬼、财富鬼、大力鬼，嗯，如果你要是啊，也没有很坏，但贪嗔痴也很重，你有没有跟人家撞佛顶，你变成恶鬼、吃屎鬼、粪坑鬼，是吧？还有孤独鬼、边地鬼，就很多。你要讲的《地藏经》里讲了很多的鬼，那鬼跟我们的身心都有关系的，是吧？所以这个人。啊，也不做什么善事，多来多往呢，比较孤独，还跟人过不得，是吧？所以我们一定要和解，就是说我们要做鬼，做好多鬼在一起，起码还有人帮助你可以解脱。这个孤独鬼或者边地鬼，一百年、一千年都见不到一个人。你看那个鬼呀、啊，恶鬼呀、啊，恶鬼五百年没吃到一口什么口糖，就是说、啊、那个鬼在城门边啊。过去的城门里面好多人来来去去的，但是那个恶鬼呢就在城门里面等着，因为人多了不就吐口痰吗？吐了口痰，那鬼子就抢那个口痰吃，就是吐下来的口痰啊。他说抢了五百年没抢到一粒，就是说一口口痰抢了五百年都没抢到，就是就像呢，就是说那个非常饥饿了，非常恐惧了，是吧？所以我们多能一道的话真是很可怜，是吧？这是《佛陀公案》里面都讲的这个。所以呢啊，这个都是说啊文浅的这个，虽然都是跟我们啊贪嗔痴有关系，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跟我们心有关系，因为我们心里面的贪嗔痴它就是恶道。如果心里没有贪嗔痴，你有一点坏不一定能堕下去，就是说你会打人骂人，或者呢你心里没有贪嗔痴，就是杀了人也不一定堕，因为堕下去的是我们的心念，知道吧？如果我们心念不产生这个贪嗔痴的话，即使在我们生活中很多做的不圆满，那就伤害到别人，但是呢也不愿意堕下去，堕下去的是我们的心念，只有我们这个心念呢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一看念佛，并不是念的佛， 我也是看你的心愿。如果你的心愿是我们的心的这个信愿，能不能完成情理心愿，而不是念佛的多少，知道吗？就是说念佛的品位高低不是多少，是生活浅，就是悟到佛陀的生活浅，悟得深跟般若相应，去上品往生；而悟得浅，去下品往生。那说跟你念佛的多少一点关系都没有，是吧？所以我们了解信愿行呢，行是你呢对付我们很多人把行呢是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个叫行，其实行是你对佛陀的这种叫法，对阿弥陀佛的一种声音，是你一到行很深的时候，那是一种暂寂状态。那很浅的时候是纯洁状态，如果很浅很浅的时候是一种上根状态，那边呢我有这个善根想去叫善根，然后呢到一种纯善，也就是中品往生，就是五戒啦十善啦，达到这个很深很深跟般若空性完全吻合了，这个叫做深浅，就是说往生的品位勤品念佛之深浅啊，能不能往生勤品，有没有信愿，对吧？所以要了解这个题。至于在那个地理底下讲到这个地狱恶鬼出生，就非常非常非常的多了啊，三生还是说三生六类啊啊，他们都是以贪嗔痴三毒下去的，这样。至于我们呢，不断地摇碰自己的这个贪嗔痴啊，尽量不要升起，因为跟他升起。至于我们人呢，也有贪心啊，因为我们无始以来在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中呢，就是很久了。所以我们昨天晚上前面我们就讲过，我们在这世上只有苦，苦的原因就是三毒四染啊，一点小小的快乐让我们执着叫痴，然后呢生怕别人抢走了叫分别，分别就是嗔，然后呢啊自己紧抓着不放叫贪心啊，就是一点小小的快乐为什么那么执着呢？为什么啊，这个生怕别人不能跟大家分享呢？啊，你为什么这么执着？执着就是愚痴嘛，不能跟人家分享就是嫉妒嘛。然后呢，啊，这个渴望那些渴望就是贪心，所以这种贪嗔痴，所以我们反映的贪嗔痴啊，就是说你心中有这种贪嗔痴的这个念头啊，对我们学佛来讲，我常常啊用反面来思维。就说你有贪心的时候，你要观察你自己无始以来啊，在地狱道应该是住了好久，因为我们并不想贪，每个人学佛的人他并不想贪，但是你就是有贪心，真的。而证明你过去往事呢，你在地狱里啊，已经住了很久，就是个习气而已，习气而已。那么说我们反应就是说，地狱的那个习气，我们这样做人呢？啊，你像那当官的很有钱，他不知道为什么会贪心，他不知道为什么，知道吧？这就是他们到地狱底下太久了以后，出来以后啊，我要当官，我要发财，就是我不想再这样的苦下去了。他就是在地狱就是一直在呼叫，一直在呼叫。至于到人间呢，他这种贪没有教化他这种强烈的贪心，就是别人饿了，我要饭吃，我要饭吃。就是我要饭吃，一到人间呢就拼命的抢饭吃，吃都是吃饱了怎么办？还搞个仓库装，是吧？装，他就是一种习气，你知道吧？事实上呢，他发现自己啊，吃了一辈子，你吃不了多少，是不是？他不知道为什么会贪，就证明说我们很多人呢，都从地狱底下来，是因为佛陀释迦牟尼佛来到人间，他叫释迦。摩尼叫能忍寂寞嘛？什么叫释迦行呢？释迦行叫苦行。什么叫苦行呢？就尊生太恶，未有苦行。弥勒菩萨不是啊，弥勒菩萨是不是修苦行？他是修慈悲，知道吗？为什么慈悲呢？因为尊生不是很恶，知道吗？那尊生都很慈悲，他不需要修苦行的。所以弥勒菩萨叫慈氏，慈氏就是念。给尊生这个乐，而让尊生呢 啊，不要堕到地狱，魔鬼出人道，因为那个时候人是84000岁，所以呢，啊，都是善法所居持的。我们现在是恶法居持的，啊，可以观察到自己呀，啊，这个这地狱道，我们在持世界怎么善，也善不到哪个地方去，是吧？你说你很善，你说你很善，你把100块钱放在路边看看，嗯，你能留多长时间？你到马路把100块钱，如果你很善良，这个钱是起码留5分钟。你这个钱放在外面，能够放5分钟不被人家捡走，就证明你很善良，你没放个偷盗，知道？就是，但是你把钱放在马路上，等一下就被人家捡走，找不到了，为什么呢？所以我们善不到哪里去，我们没什么骄傲的本钱，你想一想。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池子下就是有点苦啊。所以呢，我们要反省，就看到自己啊那种贪呢，就知道，哎呀，我在地狱里要一定救过。那说你有贪心的时候，应该怎么反应呢？就说我还没有堕到地狱，那个火就烧出来了。应该修复人看到那个火苗的时候，是一个惊恐状态。所以那样的心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心，它是会真实，知道吧？看到我还没有堕地狱，我发现火苗就烧出来了，这个火苗就是你的贪心，知道吧？啊，就是我们学佛的人，他是维系观察的。就比例来讲，人家讲你一句好话，给你戴一顶高帽子，你马上就洋洋得意。哎，我怎么会有这个贪心啊？是吧？一点小小的名利，我马上就得意了。那我说这样的观察就是很细的观察，就是我们学佛啊，我们学佛啊，因为我们不去观察这些事情，实际上我们就没有事，你知道吗？我们有不耕种，有不上班，是吧？有必要赚钱，要不要养妻子儿女？那我们干什么呢？你想一想，我们就是观察嘛，观察自己的贪心升起来的时候，哎，我有贪心，不可以，就是说，呀。是由我们用大量的时间来观察自己这个贪心，是吧？看到后面的时候啊，就应该用不吃这些消灭它啊。嗔心也是一样的，嗔心你为什么会嗔恨别人呢？是因为你不想嗔恨。每个人我相信没有人想嗔恨别人，但是你不知道为什么我见他就不欢喜，是吧？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嗔心嘛，因为我们无始以来在恶鬼道做了很久，是吧？这恶鬼道，所以来到人间，就是自我的这个就是自私啊，保护自己的意识是非常强的。就遇到一个原本的东西就害怕，比例来讲，看到蛇就害怕，看到老虎就害怕，看到一个人比你个子大一点不害怕，看到人家有力气就害怕，看到人家比你好看一点你就害怕。看到人家有钱也害怕，你脑子在害怕之中，害怕就是内心捆住嫉妒的心呢在作怪，知道吗？所以呢，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啊，见到这些利益，或者说啊，动物见到你也害怕，现在就是嗔恨心生，就说人家都怕跟你在一块聊天，为什么？这个就是嗔恨，知道吧？就是说，不是说我对别人。其实别人对我也感觉这样的，你感觉到别人见到你就想跑，不想跟你讲话，我脱离你，就是你身上有一股火在那个地方，这个火呢还没见到你就有火烧的感觉，你常常反问自己或者问别人，你就问别人是不是你见到我好怕。我们可以反省一下，就是问，你可以问问同参道友，我是不是很可怕？人家我说你好可怕，你的面相好可怕，人家见到你就不想跟你讲话，叫躲避你。你千万不要嗔恨，你要反省自己。我们学会了要又反省自己，我应该要慈悲心，你可以监督我，要可以互相这样的去参学一下。那我说，因为我看不到自己，但是呢，别人能看得到，是啊。所以呢，别人能指出你自己一些东西啊。一般人是不敢说的，但是呢，真正的朋友会敢说，是吧？所以我们要想法子交一些知心的朋友啊， 他可以跟他跟您聊天说我是不是有嗔恨心，你可以问，因为你自己看不到啊，是吧？所以在生活中看到很多啊，就说一个人嗔恨心发脾气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把一个花给毒死，是一样的道理，就是吧？这个都是我们讲的是恶鬼道。他说这个恶鬼在你发起嗔恨心的时候，你就知道你已经在恶鬼的鬼门关面前马上要堕落下去了，难道不恐怖吗？不恐惧吗？所以呢，你马上要发起慈悲心来度这个嗔恨心，不吃心来度这个贪心，就是不吃可以度地狱的，这个慈悲可以度恶鬼的，它是互相是对治法。畜生也是一样的，畜生呢就执着，是吧？就是说非常执着于这个花啦漂亮的东西啊，老是非常对他的执着。所以人要修会呢什么东西都要放淡雅一点，或者是平等一点我们修法以后观察空性，不要老是观察这个点好看，好拼命地搞这些假的一些所以呢，你执着于这个这样你又执着了，那我们说你就会增长愚痴，所以就出生道。那我们为什么会执着呢？为什么会执着呢？就执着于恶或执着于善，就是说你见到那个人呢，你就非常执着他是个坏人，你看到那个好人，你就非常执着那是好人，然后呢就讨厌他或者喜欢他，这个都是一种执着。这种执着呢，他可能这个本质上面呢，他想，因为他不执着啊，他内心呢就很空荡，知道？就是说，你把一个猪放在一个广场，你会感觉到他到处扫地去，他不扫地去，他内心很孤独。人呢，手上要抓一个东西，要不抓一个东西呢，他感觉到手上不知道往哪里放，哪个棍子给手上，他手有安全感。就是说，那个太空荡了，他感觉到内心也很空荡。比如说，一个人在房间里面，他好空荡，对吧？他非要去找一个东西，找一件事情。你看，宇宙基本上执着性比较很重，他不停地要找个扫地呀、烧饭呐，就没有打坐，他坐不下来。他不停地要找事情，不停地找事情。他说在庙里干活做好事情是吧？他找事情，知道吗？找事情就看麻烦的，不找事情他就难过，找了事情就是是非，就是他不停地找事情，你看舆论到哪个地方都会生出很多是非出来，因为他一天到晚要找事嘛，找善事也不行，找恶事也不行，他就停不下来所以呢，找事就是执，他为什么找事？因为他不找事，他会内心中呢不安，他有点虚，他感觉到心不安，他不知道如何是好。就是今天问我，师父，我怎么修行？人身上是具备了很多法门，我讲完以后，你眼耳鼻舌身，身心向我出法是相通了，相通以后，你就觉得法心上，人身体上是具备了很多法门，我不能指定某一个法门给你修。你要觉得念佛，你要执着于念佛就出问题。我色身相无处法，眼耳鼻舌身意，所有东西我们身上都自在的，人身上的六根六尘是具备了无量法门，修一个是修一切法门，你修眼睛耳鼻舌身意它都得要修，不是说修眼睛然后后头就不修了，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自在法门，所以修行的时候你的眼耳鼻舌身意都是同时在共用的，是吧？你要是极端的修行的话，你一定会出问题的，因为每个人身上都有很多想般若智慧呢，打开以后的话，你是跟六根都是相应的，然后说我们眼耳鼻舌身意进入到般若智慧体上去以后呢，你应该是一种沉寂状态，是一种变化释放的，是一种呢法法相通了。我并不是说我要你干什么，就是你天天拜佛不天天拜佛那就不能走路了，是吧？你看二老汉他修行了，大仙人了， 他修对落神通以后呢，舍身以后，后来他天天飞来飞去的，飞来飞去的接受别人的供养。可能有一天呢，因为接受皇宫里面那个宫女啊，他常常在空中飞过来以后呢，他用手接他的脚，接他的脚，然后从他脚手上呢放在地上，能飞下来了。那个天那个宫女啊，跪在那个地方，很诚虔诚的去接这个仙人下来。他接那个手不是摸到脚板吗？是吧？手，因为宫女的手很漂亮，并且很柔软，然后摸着他的脚不是痒痒的吗？他就蹬念头。一蹬念头以后，他的神通就没有了。没有神通以后呢，没有神通以后，他飞不起来了。但是呢，他忘记了怎么走路，知道吧？他因为他常常飞来飞去，忘记走了，走不回去了。他不知道怎么回去，走不了，两个脚不能走路。后来没有办法了，就把他抬回去，就是叫宫女们把他抬到山上去。从此以后，那个仙人就不敢。那是仙神仙，那就不敢下山了。也就是说，我们老是修一个眼睛，不修眼耳鼻舌身意，你可能变成那个样子，知道？你变成一个，就是说只会看，我不能见，但是身体不能。所以我们要方方面面的去修啊，不能够就光修一个，就是修念佛，讲般若就听不懂了啊，讲金刚经呐、啊，讲华严经，讲完都听不懂啊，就是。然后开口就是阿弥陀佛，开口就是阿弥陀佛，讲什么都不懂，生活中的事情都不会处理，啊，又不会干活，也不知道光无常，一做法就执着，就是到处打个，就是人家念佛他也很精进，叫他做一点事情，因为他不知道光无常了，就到处都会碰壁，是吧？所以呢，我们从方方面面的去观察，修行是应该是这样修的，知道吧？所以净土法门它是一个。无四十八愿，它是方方面面都想到，啊，从我们一念三根，一直到六根具足，一直到这个善根福德和因缘，乃至于呢声闻天人和菩萨，它都含摄在四十八愿之中。所以四十八愿它都扯了三种人天声闻缘觉菩萨都在其中。我们为什么啊？这个不感受四十八愿的每个愿跟我们相应的，比方我讲法，如果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不知道我讲法也是阿弥陀佛。如果你我怎么处理我现在讲法？我学净土法门怎么看待我的讲法？你说那是假的，你诽谤了大乘。讲假的为什么要讲呢？是吧？你说那是真的，那说到底是阿弥陀佛真还是出家真？如果出家也真，那跟阿弥陀佛有没有冲突？所以呢，如果你不了解，不去学习，你觉得出家跟阿弥陀尊敬是有冲突、有障碍，这个时候你的心里就有障碍了。啊，把四十八愿修完以后，你就说，哦，原来出家这个智慧从哪里出来？从阿弥陀四十八愿里出来。你的聪明才智、你的智慧、辩才，都是从四十八愿里都是具足的。至少闻到阿弥陀以后啊，它里面它就具足了。原来。师父的讲法，这个法的这个体的四十八愿中，也是阿弥陀佛其中一个愿显现出来的。哦，那我跟大家的讲法是，我也知道，你也知道，你在听阿弥陀佛，我在说阿弥陀佛，我们都是在跟阿弥陀佛相应，所以说法跟信阿弥陀佛中间并没有障碍，是吧？没有障碍，那你的讲法是口，是吧？我们的身体在讲法，听法是耳朵，然后呢，我们在车上建房子啊，这个那。在阿弥陀佛说叫做阎王光，是吧？他本体清净呢叫清净光，是吧？然后这个就种种种种，那他解开以后啊，你看到的全是阿弥陀佛。这个时候坐在一坐在那个地方，把四十八愿展开以后，全是阿弥陀佛。这样呢，我们还问我应该怎么修行啊？不需要修行啊，你直接用心观察，把四十八愿打开，你就感受阿弥陀佛就好了，到处都是啊，是不是啊？所以念阿弥陀佛，一名照德嘛，一德显灵嘛，就是这样的观照的。所以这里面就讲到我们了，就是说啊，从恶法来讲的话，就是三毒，三毒。那么说我们这个痴啊，就执着，是吧？执着。那说我们这个执着，就是一定是在畜生道里，一定是畜生道。 你用出生道修行，我们很多人是用出生道，就是执着法修行，没有般若就是执着法修行，但是也能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那肯定是遍历一层啊！为什么呢？能跟大乘圣意、大乘广义、无独论这三义不相应，跟般若意、跟上第一义啊，跟智者先、身先和回向法印，统统不相应，统统不相应。他说愿执愿这个啊执着这个心，这个就不能相应。啊，出生道，但是你也会念佛，但这个执着是出生道，用出生的心念阿弥陀佛到西方极乐世界，你发现了有这样的心出来，这个是这个就是啊，就是说，但是出生也可以往生，了也可以往生，是不是？但是出生道往生啊，那是这个啊，吃就是执着。那我们在吃的时候，你就知道从两方面来讲，第一。你在出生道住了很久，我应该升起菩提心，但是你在执着的时候，我就知道我已经到出生道了，我应该起发菩提心，我要出来，我要解脱。就是说啊，这样的心态 去思维自己，关照自己，这样细细的观察自己，就是这样你一执着就知道你是出生道啊。那么说我们这个讲啊轻的啊，还有重的，重的就是我们讲五逆之罪和身恶之罪。身恶呢，就是贪嗔痴都具足，并且还造身恶罪，就是你的内心的贪嗔痴都具足了，并且呢杀盗淫妄酒都具足，这样的人就直接堕地狱。那堕地狱呢？这个堕地狱，地狱就是比如说八月地狱啊，八寒地狱啊。它是意识身，没有身体的意识身，叫实身。它这个实身下去以后现变现的那个世界，变现的那个世界是心识所现，也是心识所现出来的。你像八寒地狱，那是非常恐惧的。八寒地狱，哦，你一到那个地方去，整个世界都像这是冰寒的啊，无处躲藏。那就像什么一样呢？就像这个三九天呢，那个现在讲大家可能没敢，毕竟很讲事实的。八寒地狱下来讲是不适合的，知道吗？因为大家想有个冰块放在这里好凉快，叫八寒地狱没感觉。只有你在冬天讲才有感觉，就是你看八月地狱就有感觉，八很晕是吧？遇到现在到处都是一片潮湿。那么八寒地狱比例来讲，就像瓦上霜，就像那个瓦上霜是什么样？那个瓦第二天找那个瓦霜啊，翘起来了，那个霜翘起来了，然后口挨一下崩就断了，知道吗？就是说我们身上的这个肉啊，又快的翘起来，翘起来，都是八寒那个八你身上的那个血管都是很脆的。然后那个肉呢都是漆皮的，然后跳下来，人家手一哎嗡嗡嗡的就掉下来，全部断掉，然后呢有血往下流，然后非常的痛苦，有八寒地狱，并且你想躲，没地方躲，啊，没地方躲，就是整个的皮肤、脸上、身体上都是那种血栓的感觉，就是打了栓的感觉。那个他说死了又生，生了又死，你看八寒，就是八寒地狱，它有八个寒地狱。我们讲地狱道是说有八重山、八重海，知道七山八海，就是说有七座山，有八个海。他说它有距离呢八万里，知道八万里，那个天为山。高有一万里，八月地狱全是火了，那火呢无处躲藏，在这个时间我们约了，我们可以搞一个空调。那地狱的家里没有那个约，没地方躲藏，知道？他这个约是往心里约，你约越沉恨，越沉恨越约，那时候那个内心里面呢，不像我们人间啊，还晓得什么修身养性呐。深呼吸啊， 到地狱底下他没有身体，怎么深呼吸呢？他就说你越发脾气火就越大，越发脾气火越大，火越大就越想发脾气，越发脾气火越大。那个寒地狱也是一样的，寒地狱冷的时候你越想跑，越想躲，越想躲就越冷，越冷就越想躲，越躲了越想冷。所以呢，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冷的非常非常的冷。所以像这些地狱啊不是，也就是说阿罗汉听地狱两个字全身冒血，因为阿罗汉知道地狱之苦。我们这样讲可能没感觉，地狱底下为什么阿罗汉听到地狱这两个字身上都会冒血出来，他知道地狱苦是什么感觉，是不堪忍受，是绝对不是人处理的地方，对吧？所以大家心里面呢，千万不要把这件事情当成是一个简单的事情。我们学佛一定要升级了，爬到地狱底下去，爬到阿弥陀，那个地方是不堪忍受的。一到那个地方，你说我求阿弥陀戒引我可不可以？没有的，那个地方是无间的，没有间断的苦，只有恐惧，只有恐惧，连害怕的机会都没有，只有恐惧，每天都在恐惧，躲就像躲债务一样，到处躲，就是那个业呢是追着你的，跟你心是连着你的，叫万箭穿心，无数多长，就是我们死的时候四大分离，会感受地狱。就一个人死的时候，如果不学佛的话，你就已经在地狱道了。那地狱道呢，就是四大分离。首先，你呼吸断的时候呢，呼吸断的时候有万箭穿心，就第一万支箭谁是射过来？你这个时候只有捆住，你每个毛孔呢都有一个箭射进去，直接插到你心上去，没地方躲啊。然后呢，天地旋转啊，旋转，然后呢就说，然后呢旋转，你气断的时候啊，你就发现旋转。首先看到的箭就是业力先减了，到处是捆住，你变成杀猪的人，看到好多刀剑，是吧？看到好多的冤家在就来找你要命，对吧？如果你不念佛的人很恐惧的，我们人看不到，我们在哭啊打麻将呢，对吧？但是那个人断气的八个小时，这个八个小时对他来说是多长时间呢？我们讲就是说两万年，他自己的感觉是两万年，孩子在妈妈肚子里，你知道他的感觉是多长时间？500年，孩子在妈妈肚，我们感觉到10个月。孩子感觉是500年，我死的时候断气四大分离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只有2个小时，但是那个人自己会感觉是2万年。你想想这2万年我们怎么过？我们一天一天就过去了，2万年了，怎么过啊？这怎么过啊？它时间会拉长的，因为时间是相对而言的，就是我打个比例来讲嘛。你打坐的时候，那就盘在那个地方坐得痛了，然后呢在坚持10分钟，你发现相当于1个小时啊，时间足看5分钟啊，5分钟你感觉好长时间，知道吧？所以时间会拉长的，这是不可思议的。所以这个苦是不是开玩笑的？所以我们要发心念佛啊，求解脱啊，就是说你听不懂法，听不到波，没有关照，你就实现它的念了，就是最起码呢，到里面就是不受少受点苦，到遍历一生我也去，我也不能够说到地狱底下去。所以这两万年呢，这个苦，所以我们讲先是这个戒射过来，就是业力过来，就是说你所有的这个欠债的人呐、做的恶业啊，你杀的苍蝇啊、蚂蚁啊。都可以欺负你。你快死快断气的时候啊，你的这个意念非常非常微弱的时候，那蚊子都可以欺负你。你现在谁都不敢欺负你，师傅也不敢欺负你啊，稍微对你狠一点你就马上跑了啊，再也不到无量寿司来了，他生气了，你好像好厉害。等你断气的那一刹那，你还会有这种力气吗？我告诉你，人快死的那种是非常非常的弱，弱到像一个老人呐、快断气的时候，一点的气，你一生气， 你甚至全身发抖，是吧？就是一个老人呢，因为我上次有一次嘛，我从医院里回来，从医院里的身体天天打吊针，打了十多天的吊针，这个吊针呢就不停的从早上八点钟一直到晚上四点钟打吊针，打了好，打到我身体非常的虚弱，哇，全身都是很虚的。回来以后呢，是严管他照顾我嘛，原来呢严管被人家叫走了，然后我来找他没找到，我心中要有个东西我找不到，我突然怒火就出来了，一发脾气我马上就站不稳，我全身觉得马上就要倒的感觉，发现全身发抖啊，脸色发紫，嘴巴发乌，哇，感觉到完全死的感觉。那这种死，我就是说我还没有死呢，我一发脾气就是这种感觉。那我问你，你快断气了，你还一定去去骂人吗？那只有恐惧，我告诉你，所以那死亡是非常恐惧的一件事情。所以佛陀他就知道，他把这个法说出来了，就是救我们，他就知道这个一劫是非常难过的，知道？所以我们现在或者不知道，没感觉。至于学佛，搞什么人间佛教啊，还是做什么善事啊，这一定真的是有关系，要是赔一点福报。我们要念佛，我们要求解脱，我们修般若智慧，我们一定要去发菩提心，我们一定要修行，这个才是我们要重要的事情，知道吧？宁可在社会边做一辈子小狗，也不要到世间去做什么伟大的人，知道？你就在佛面前，在社会面前，就像做一辈子小狗不行啊，亲人，知道？在佛面前做一个哈巴狗都可以，知道？也不要到世间做一个什么伟人、大人，这个世间统统不要做。到你里面就是一点作用都没有，你在佛面前做一个最差的人，到里面就是很有依赖，可能抓着佛的一脚就走了，但在社会上是抓谁啊，是吧？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事实，是一定要感受到佛陀来到人间跟我们带来，比如说在这个末法时代，我们还有这么多人在学佛念佛皈依，这多么珍贵的一件事情啊！因为人生难得获得这么一个珍贵的人生，你看我们大家都很虔诚出家修道，多么珍贵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想想我们多幸福啊，一定要感觉到有点幸福感啊，千万啊不要感觉到啊自己在寺庙里感觉到很痛苦，是不对的。所以我们这个四大分离的时候啊，就说我们特别是第一个嘛，万件做事就像业力现前，我们一辈子骂了别人，是吧？打了别人，杀了好多，吃了好多生命，还有上辈子的业力还没找你呢，是吧？你上一辈子可能是杀猪的、宰狗的，是干什么的？把水往蚂蚁罐里面叫，好多蚂蚁被你搞死，你有没有干过？是吧？这因为就算了，是吧？你以为你自己我到西方去了就算了，但是还没有断气，他是可以找到你，知道吗？过去叫晁盖什么人吗？他做了大法师以后，开悟了以后，他一直跟着他。他有一天一得意就到了圣诞去了，然后做他的膝盖上的那个人头膝盖，是吧？就是跟那个水啊就洗了啊，叫大悲忏啊，是吧？用大悲水来洗他的这个脚盖，就因为呢他过去杀了冤枉了某一个人，他一直在找他逃命，可是呢多少事啊，多少事他都是出家人，并且都是悟道的出家人，他一直发菩提心，勇猛精进，他就找到他任何条件来去害他。有一天他做了过失以后啊，过失呢让他坐在皇位上，坐在皇位上他一下就动了世俗之心，感觉到自己好伟大的感觉，一顿念完了，那个预言家就找到他，知道身上长了个嘴巴还要饭吃，啊，但是他还做了，还跟他讲话，说要饭吃，还要喂自己吃，还要喂点给他吃，不喂他吃，他就会扰得他心不安，没办法，很，他就想起他年轻的时候跟一个法师在一起，那个法师病了，他为他照顾他的腰，医药、刑具、坐卧，一直照顾他，病好以后，他就告诉他，以后有难到闷山找我，那个闷山不知道在哪，好像在四川什么地方。 后来他感觉这个病，就跑去找文山去找他，他就教他怎么去忏悔啊，忏悔以后用大杯水把他洗啊，忏悔替他忏悔，也跟他讲你不要再去留恋沙佛医院抱怨了，你赶快解脱吧。嗯，他就说不放他嘛，他就说我就是不放过你，你委屈我，你冤枉我什么事情，所以我们这些冤家在这里早晚都会找你麻烦，是吧？所以大家，你无量劫的冤家在这里，在庙里躲着你找不到你，你出去了就会找到你，所以他的庙里多大的福报。所以这个，所以我们修行呢，要就是说到万劫专心的时候，你就知道很多的这个冤家就会找你。但是第二个呢，我们讲就是啊，我们讲水身上的水分它会干枯，因为人死以后啊，他快死的时候他就会出汗，出汗就出水，身上的水就会干掉，这个时候就感觉到整个世界，整个世界就旋转断气啊，就是旋转啊，在旋转的时候就像整个空中在搅衣服，就身体扭曲，好可怕的，就是说你就感觉到这身体哇的怎么样，骨头噼啪的这是响，就是你就感觉到整个的身体在扭曲，是吧？大家我们打坐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哦，怎么头在溜的感觉？我常常有感觉是坐着突然哎，这身体怎么溜的感觉？就是经络在溜的感觉。如果你修行打坐，你就会找到这种感觉，好恐惧，知道吧？那我说你一断气的时候，那种溜的感觉就会出来，你整个身体都像奇迹一样，你是不能够张望，像我们睁开眼睛就没有了，但是呢那时候身体不能掌控了，整个身体扭曲，身体啊，你就会感觉到整个的身体都扭曲，这个时候是非常恐惧，这样。那我说这个恐惧，然后呢身体就变冷，你就感觉到这个世界到处都是冰凉，因为身变凉了，就是再大的太阳你都会感觉到身上冰凉，是吧？你就把那个肉体啊放在外面晒，人死了以后放在外面，因为太阳这么晒50度60度，摸摸那个死人的身体，你发现是冰凉的，是吧？冰凉，因为死人感觉到这个，他是感受不到这个月的，他就感受到整个世界是冰凉的，是吧？这个时候你在月的地方他就是冰凉，啊，他在干什么呢？他就害怕，他到处找躲藏的地方，找房子，找黑灯的地方，找某一个地方去隐藏自己。他看到那黑灯就知道，哎，那个地方好凉快，那个地方应该好，可以暖暖的。他会找人的业力在那个地方，想找投胎的，基本上就会到那个地方去。这个时候啊，因为恐惧嘛，到了时断气，彻底就断气，然后断气。我们这个烟火的断气是假死，真正的断气就是身体彻底离开身体，那一刹那，那一刹那就是四大嘣一下去了，整个世界嘣就爆炸了，爆炸了以后什么样？就是说两山相撞，你就感觉到山跟山互相撞过来，往东边看，东边山撞过来，西边看，西边山撞过来，然后撞的时候你的眼睛珠啊砰的跳出来，你的心脏砰的就跳出来，心都跳出来，胆都会跳出来，害怕，那种伤转过来，我不知道的，如果你做梦了在空中一个伤向你转过来，明显的转到你身上，你躲都没地方躲，这个时候的内心呢一下子啊就非常的恐惧，所以人四大分离，四大分离是非常恐惧的，所以呢一般像这样的遇到这样的境界呢，都是直接堕地狱的，堕地狱下。嗯，做那说做恶鬼都没有，做恶鬼都没有这样的四大分离的这种苦，这种苦啊，啊，这种苦都感受不到，因为有一点善根啊，这种四种苦都不存在。所以一般人的话，念佛的人、修行人、做善的人，特别是念佛的人或者善比较大的人。就是到天上的人呢，他说死的时候就像脱了一件衣服。我看到的一个人嘛，在东林寺，他叫海能法师吧，海能法师。他死的时候啊，他是坐着往生的， 念金刚经，我跟他隔壁，他后来往生以后无半经就做了这样。但是他往生的时候说他是专程念金刚经的，念金刚经，我们上早点回来以后，他在这里面经还在开着的，自己坐在一个地方头歪着就往生了。那我们把他放下来在船上，我们好多人给他念佛，念佛的时候我看到他的身体啊，好多人都看到了，他身体穿着像这样黄色的衣服，是内容黄，那个孩子身上那个黄，对吧？那个黄色的衣服，然后呢他就在那个身体里面一个影子从那个身体里面出来飘出来了，然后往上升，我们看了好清楚，一个影子就出来了，在空中隐没了，然后那个房间里都很香，对吧？那这个人呢不到西方极乐世界，最起码是天堂，我相信他可以成佛。那说这个就善道，善道他一断气的话，身体的灵，他的意识啊，从身体里面就自然打坐，像脱衣服一样自己去走。所以我们讲闻法了以后，了解般若智慧以后啊，你要把你这个身体跟你这个佛性，就是说我们看到万物之体，那个体会从这个尘里面会拨出来，拨出来以后自己就走了，身体就丢下来，对吧？那是像 就像脱一件衣服一样。所以人死有两种现象，一个呢像脱一件衣服一样，一个呢像厚里扒皮，对吧？一条扭啊或者把皮扒下来都痛苦啊，对吧？所以呢我们这个念佛啊修行啊闻法观照啊，都会让自己呢达到一种这个超越啊，那些果报一定在后面等着。所以我们如果纯贪嗔痴，就是连着不放，知道吧？就是后流霸体，就是说你贪嗔痴越重的人，那你这个意识连着这个肉体啊就越重，在扒的时候就很难扒开，知道吧？就像扒开，就像你把你的指甲从骨头从肉上扒出来，那多痛苦啊！那为什么扒不出来呢？贪心嘛，贪心执着嘛，自私自利嘛。要自私自利，他就扒不出来嘛。如果你要是没有贪心，完全是一个念佛的心，那不就脱离下来了吗？是不是？所以我们在生活中一定要培养什么呢？不要有贪嗔痴的心。你到死的时候，你一定很自在，是吧？所以我们要平时训练啊，我们说死的时候就像你打仗一样，但是平时靠训练。所以我们这一辈子都在训练，在训练自己不要有贪嗔痴，学般若智慧观察，都是叫你放生，所以只有这样的修行才能解脱。所以我们这个四大分离都是一种恐惧。那我说我们造的生活罪呢也是一样的，生活罪跟贪嗔痴，说这是相嘛，贪嗔痴是类嘛，就是你内心面的死跟外面的这个生活罪相应，那这种脸就很苦了，对吧？所以贪嗔痴到下面去，你的生活罪就变成刑具，就地狱的压力刑具，就杀生底下就有个杀的境界，就杀盗淫妄酒，就是恶口骂人，就八色地狱啊，等等，就说你所有的所造的这个恶业，这个向上的恶业到地狱底下是没有肉体的，就变成刑具。你所有心中的贪嗔痴就变成领受，你领受这个刑具的苦它是没有肉体的，就说你在领受，就直接你的意念和你的这个恶业产生了一个互相的领受，就是杀给你，你就直接领受这个杀道，你就直接领受这个道，直接领受了，知道？你比方打麻将，底下有个麻将城，你就感觉到自己的念头啊，出现了一个肉体，假的就幻象。我这个肉体呢，它有道性，一道性呢，你就打麻将的时候，你的养金珠啊，逼你跑出来想看他的牌，从底下钻过去，他会非常扭曲的，知道吗？想看他的牌，他马上就一个眼睛注过来去看他的牌，真的就会变成这种形状，知道吧？就是说互相非常出入，他这个 那这个境界地人麻将的人，你喝酒的人就有酒池，是吧？你的意识在酒池里面，而你呢在里面呢啊，在漱这个库的酒啊，这个酒池，这个境界就会出来。谁说你心变，对吧？你心怎么变，那里面的罪呢就怎么受啊。所以你这个这个杀盗是吧，杀盗淫欲都是很可怕的。反正杀盗淫妄就跟你贪嗔痴比较，像比较连得很紧的话，就是说比例来讲嘛，夫妻之间你看淫欲，夫妻之间他这个淫欲虽然又难于淫欲，但是呢夫妻之间他非常善，就比例来讲他非常爱自己的丈夫，丈夫也爱自己的妻子，忠心不二，他是非常忠的啊，之间没有这个贪嗔痴，非常忠的。那么说他感受的还是善报，因为他没有贪嗔痴。所以虽然是淫，但是呢他不会受这个地狱果报。如果你夫妻之间每个人你也是贪嗔痴，你也是贪嗔痴，那就危险了，知道吗？那就危险了。所以我们要把我们贪嗔痴要除掉，不贪嗔痴不除掉，贪嗔痴是地狱，是恶鬼出生地根本，知道吧？所以世间来讲，就是说生恶受恶罪这种四种刑法和你的贪嗔痴互相相应以后造的罪呢啊，都是八寒地狱、八月地狱啊、粪坑地狱啊，它也有边地，边叫什么孤独地，也有孤独地，孤独地边还有这个也有粪坑地狱。在今天粪坑地狱跟边地狱呢它是比较轻的，它是脱离八寒地狱和八月地狱，就是到粪坑地狱和这个孤独地啊。所以八寒地狱、八月地狱这个八个地狱是非常苦的。还有一个呢无力之罪啊，无力之罪那是非常恐惧的。无力之罪就是杀父、杀母亲、杀阿罗汉、破夫身血，还有一个什么破转法人身，是吧？这五个啊，这五个罪的话就非常重。杀父杀母的罪就是无力之罪，像提婆达多他是直接堕了地狱的，直接大火焚烧出来，那是非常恐惧的。那说这个世间地狱罪，就是说你像这个二乘四王是吧，杀父亲他就是无力之罪。所以无力之罪还有杀母亲，杀母亲比杀父亲的罪更重。他说我看到很多人呢为了亡故杀父亲，但是呢我还没看过人杀母亲。那杀母亲的这个罪会更重，但一般我们一般凡夫没有这个应该是没有的。那说这个杀父杀母破夫身血，就是说破夫身血的话就是把夫相给撕掉，是会把夫相给打掉，这也是破夫身血啊。但是这个罪呢我们还是有机会犯的。比例来讲这个经书里面有夫相啊，或者说这个人家卖香，卖香上面他搞一个佛像给贴上，然后呢我们随便往地下去然后撕掉，这都是破夫身血。所以我们呢一般这些灯要销毁掉，我们要通过念心经做仪式把它毁掉，把它烧掉，烧了这个灰呢还要恭敬心放到香炉里面去，或者是放到山上埋掉，不能够往垃圾心说啊，送到垃圾堆里面去，不可以的，是吧？所以这个佛像呢，我们很多人都可能都会有这种过失，所以以后看到佛像，尽量把它捡起来，放在那个信封里面装起来，然后呢，念心经，啊，请师父念心经，你就放到寺庙去，请师父念心经，做仪式把它化掉，你不要直接的呢把它毁坏。因为破夫身血我们很愿意做的，杀阿罗汉我们没有机会的 啊，还有呢，破坏转法人身。转法人身就是说你人家讲法，你在后面说那个出家人怎么样不好，然后不要人家去听法，破坏别人家听法的因缘，这个叫破转法人，或者说把庙给打了，或者说啊，这个反正啊，破坏佛法法人，但是说这个也是无力之罪之一。所以呢，这个无力之罪的话，我们除了复相之外，啊，很多这个罪我们没有机会的。比如说有罪未度的有机会呢，可能就把复相给破坏了。所以大家以后要注意啊。那说无力之罪，它就是一参体啊，不可以。那么说我们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被救了？就是我过去做过这个业怎么办？然后我们做过生恶罪、贪嗔痴，我们每个人都具足，然后还做了无力之罪，那我们怎么办？那么这样我们没有往生，都有机会忏悔的。就是我们没有死之前，都是有机会被救，因为《地藏经》里面还有很多的众生属于禅体啊，包括我们涅槃经里讲一禅体可以得度。那说观音菩萨观音品里面啊，大悲咒也讲到无力之罪也可以得度，是吧？而净土法门唯除无力诽谤正法，无力之罪还可以被救，但是呢，一定要在生前，就是说我们这样豁着一口气，我们都有机会把这个罪给忏掉。我们可以被救的机会，如果一旦你死了，那就没救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握一些机会来去修行，不要犯这种过失啊。所以我们都还是啊可以被救的。这样，所以呢，无力之罪就是地狱无处的由轻或重啊，看你的这个恶呢啊，这个重或轻的关系，是吧？所以到地狱。啊，到了地狱，曾乎地狱无大小之别，怎有无明之颠倒？都是无明的颠倒。那这些罪都是由无明啊。那我说这个，不管是在哪一个地狱，对我们复现来讲都是一体的。那比如说啊，天也好，地狱也好，都不离开我们这个心。善也好，恶也好，大善也好，大恶也好。其实呢，对我们心来讲啊，没什么大小区别的。比你来讲，救一个人跟救一百个人都是你的一念，那做再大的恶，做再大的善，那说都不出你这一念。所以呢，堕地狱道、恶鬼道等等，就是说从哪个地方我们都可以有解脱的机会。但是呢，如果你没有悟到佛法，那么说那你就一定会行十法界，十法界不离心不嘛，是吧？那说这个十法界呢，都是无明，无明的背后是什么？反过来就是光明，就是无明跟光明是相对而言的，悟者就是光明，迷者就是无明。那因为迷才有十法界，悟呢，十法界就变成一正法界。就是说，比例来讲，我们这个柜子啊，这个柜子，那我们看这个柜子有上有下。是吧？有左有右，而有不一样的地方，一抽屉和门里面和外面。但是木头呢，它没有木头的支撑，它是没有的。所以木头叫一正法界，我桌子呢叫十法界。所以十法界跟一正法界，它都是同时的。为什么我们一念恶可以到地狱，一念善可以到天堂呢？就是说，因为它互相是相通的啊。所以呢，我们做善。如果你到地狱下做善，也可以到天堂。你在天堂做恶，你照样可以做到地狱，是吧？但是呢，天人呢，天人在福报里面，他很难去修行；恶人在地狱下很难去修善，就是恶人呢，你叫他修善，他没有机会。只有我们人活在世上，知恶知善的人呢，就晓得什么？就是我们一到天堂。我不会去啊，这个对他有强烈的执着。他说：“我命到地狱，我还晓得去修善， 所以在人道善，我究竟知道哦，做善的到了天上去以后，他可能不知道修行，所以呢，我不要追求到善。所以说到地狱没有善的机会了，我到地狱多恐惧啊！师父呢，我在此世界啊，我要法意呢，把意念呢，就不要到地狱道，因为在那个地方，这两个地方都不可以住的地方。所以呢，我要在此世界啊发心。发菩提心，发般若智慧心。所以呢，过去讲到天堂堕下来，可能是恶鬼道或者畜生道。为什么最后是走上了天呢？因为天人的捆住比我们的捆住还厉害。为什么呢？为什么？就是说知道的人跟不知道的人会怎么样呢？就是不知道堕地狱，他就不恐惧；知道要堕地狱，他就很恐惧，知道吗？所以天人要堕下来的时候，那一刹那他是非常恐惧的。所以越恐惧心念力量就越强大，越恐惧越害怕，就会到地狱道去了，或者到畜生道去了，或者到这个恶鬼道去了。所以呢，越是明白的人啊，越恐惧。一般就人能看，不是地震嘛，一般人有几个人潜在地震底下，有一个人呢是像班长一样，就队长带着一半人，那一半人在地狱，他一直那个队长一直安慰他们说，他们在山里马上就要救我们了，马上就到，你们再等半个小时就完。但是这个人呢，讲的这个人呢，他并不知道，他知道是无期，不知道能不能生存下去，因为他非常明白他自己不知道能不能生存，但是他要安慰后面的人啊，叫他们放心啊，马上就能救你了。结果到最后面呢，所有都救出来了，就这个班长被救出来，他死掉了。为什么？因为他知道自己没有救，知道？所以知道的情况下，他就很恐惧，知道吧？所以天人知道自己要堕的时候，他很恐惧，是吧？所以人呢，他不知道，所以呢就很气，是吧？所以人上到天堂，堕地狱，在人道修行是比较快的，所以要珍惜我们获得的人生。所以在《无量寿经》里讲了，就是说在人道修行一天一夜，相当于在极乐世界修行多少年，在此世界修行一天相当于极乐世界修行一百年，在此世界修行一天相当于天上五百年。何况说我们先前这个修行的功德是真的非常大。所以我们要发现一个什么，就是在此世界随时随地发一个修行的心。因为他讲一个什么东西呢？大圣跟小圣在一念之间，知道吧？也就是说，你扫扫地，你就安住在扫地这个善根里面。我这个善根跟地狱天堂都是超越的。为什么呢？这一小善就是无量的大善，是吧？那么说，你去去小恶，就等于地狱一禅体就没有了。你行善法，你三三天就现前了。因为他不是讲吗？你的自信跟天堂跟地狱没有大小之错别，你的自信是没有大小，虽然有天堂有地狱有种种境界，但是你的福性呢，在这个任何境界里面都是平等的。所以我们在此世界不需要去做什么样什么样的一个人家争过什么大的功德，我就扫地就可以了。小小善法相当于三三天，小小的善法就堕什么无力之罪，就无力的恶，可能在那扫地的时候就可以把它灭掉。最重要的，你扫地的这种善法的菩提心呢，要念念相续，生大信心，这个信心很重要。所以我们像这个时代能做什么大善都没有机会，我们小小的善还是很有机会的。所以在春晚的烧烧饭啊，干干活啊，做做事啊，不要去怨天怨地的，要欢喜接受，是吧？在此世界啊，你打扫卫生啊，拔拔草啊，这些小小善，我做不了大善啊，是吧？这小小善可以做啊。所以大家啊，在寺庙里面，何况寺庙是一个什么地方？拔了一根草，这随便拔一根草都是常住的。这一根草拔出来都是十方的，这一根草拔出来都是佛的功德。因为在寺庙里面，你要有这种意念，是吧？你要有这种意念，如果悟到心法，那当然就爬心尊之草，要悟不到心法就爬三宝举持这个功德。 所以在寺庙里做每一件善法功德都是广大无边，要吐口水要不要吐，这样吐要躲着吐，知道吗？因为你吐口水是沾地的，还是个大人大话的吐口水，所以吐口水要把纸包起来，包起来放好，或者是放在垃圾箱里面要收起来，不能呢不能够在寺庙里乱发脾气乱生气，都是无缘道场，这样都是恶业增长，不好啊。虽然你这个善根随时，就是我们修行呢就看你这个什么，我们要看就是说心细不细，培养我们这个细心啊，关照自己阿弥陀佛。